夏天父，我们现在感谢你，又来到我们的主日学。我们求神用自己的圣灵亲自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读懂神的话。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研讨何西亚先知在那个时代对他们以色列民所说的话。也求神把先知的话，让我们能够记在心里，能够也成为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不要落入在当时像当时以色列民那样的一个光景。求神保守，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省察我们自己，是否曾经有落入在偶像当中，是否？失去了神的祝福，求神保守，让神的话能激励我们，让我们再一次亲近神。让祷告来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先share screen 哈，给大家。好，今天我们讲第二课哈。我上次开上课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说，我们每一堂课我们讲2章哈，我们还剩7堂课，所以呢。14章，我们一章一节把它教完哈。可不可以把你们的声音把它调低调小哈？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有 echo 呀。可以听得到我讲话吗？听到，好。那根据很多。解经家的说法就是，何西阿书呢，虽然是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卷，但是何西阿因为他的写作的方式所以很难懂何西阿他里面所讲的话，因为他当中用了很多的比喻，很多的明喻、暗喻等等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从这个字里行间呢，能够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哈。那特别我在这边讲到，就是说，何西阿他写作呢，他是用他们以色列民所熟悉的历史和日常生活事件来做一些比喻，里面有很多隐喻跟暗喻，另外还有很多的相关语。那么很多的相关语啊，你必须要熟悉希伯来文才比较清楚哈。所以到时候我会做一些解释，而且他主要的写作是用诗歌的题材来写的，所以诗歌题材写更是不容易懂哈，因为这是希伯来的一种特殊的题材。那么诗歌的题材呢，通常都是用来所谓的一种平行的对句然后对称，然后又有押韵，所以他写作的时候。有时候的词句比较不容易翻译，不容易懂而且呢，何西阿书主要的前面第一章、第三章一直就是讲他自己的生平他的生平的一些比喻，后面的第四章一直到第四章一直到14章呢，就是一再的重复。神的话里面大概有4次到5次重复。那么所谓的重复呢，就是重复责备审判一开始就是责备，责备以色列民怎么样怎么样，特别是以色列民他们的拜偶像拜巴利。然后责备完了之后，另外马上就换过来，换成安慰跟拯救，还有盼望所以你可以在一章里面看到有责备，有审判，又有安慰，又有盼望。可是换到下一章又开始，又是责备，又是审判，然后又开始又有安慰，跟复兴。所以是不再一再的重复这个表格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张表格这张表格就是我们今天讲第一章跟第二章了所以第一章跟第二章就有2个部分，就是2个重复好，第一章你可以看到1到9节是责备跟审判 十节到二章第一节是安慰，跟他所带出一些复兴跟拯救的信息。那么第一章主要就讲到何西阿的婚姻，跟他的子女，还有他的家庭，这张图画就一些表示说何西阿怎么样爱他的妻子，虽然他的妻子离弃他，就像有淫乱，甚至他的孩子都是淫乱所生的，但是他仍然不离不弃的爱，把他从奴隶的当中把他拯救出来，然后带他回家，那么你也看到他有三个儿女，老大是儿子，老二是女儿，老三是儿子。那么这三个孩子呢，圣经上讲说是从淫乱所生的那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要何西阿为他们取名字，取名字都有特殊的意义，也代表特殊的信息好，我们现在先看经文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我来念给大家听这里讲到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就是耶和华呢，就是开始跟何西阿讲话，也就是说，这个是先知们从神所领受的都是神跟他讲话。这里讲到初次，就是神这个时候是第一次跟他讲话。那么你可以看到，第一次讲话就是说什么？就是要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为妻。你可以看到，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地大行淫乱，遗弃耶和华。所以你看第二节里面有三个淫乱一个是淫妇，另外是淫乱生的儿女，第三个大地都是淫乱。那么这个淫乱在何西阿里面呢，淫乱特别有一个意思，就是拜偶像，特别就是拜巴利拜巴利的意思那么第三节讲到，于是何西阿去娶了狄拉因的女儿歌篾狄拉因是谁？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大概是以色列国北边的一个小城里面的一个妇女娶了他的女儿我相信他是神叫他去娶的那么可能在没有娶歌篾之前，何西阿就知道，或者是已经知道她是一个淫乱的妇人。为什么？因为他说你要去娶一个淫乱的妇人那 OK，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那这里要记得，这边特别讲的给谁呢？给何西阿所以可见第一个孩子是何西阿的孩子那第一个儿子是跟何西阿生的然后呢，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你可以看到耶和华初次就要去娶淫妇然后呢收淫乱所生的儿女，然后又对何西阿说呢这从第四节开始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我们稍微这个研讨一下什么叫做耶斯列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呢这一段告诉我们我上次也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神要你去做一件好像伤风败俗或者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你会怎么样做？可以看到何西阿是非常顺服神，他是顺服神的心意那么何西阿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神为什么要让何西阿去做呢？因为神要让何西阿这个先知，因为先知呢，除了讲话以外，先知很重要的就是用他的生活，用他的行为来表示神。神透过先知的一些行动来代表神的心意所以可以看到何西阿先知是非常顺服神的那么他用他自己的行为来传达神对以色列民的信息那 我们看到有几个先知啊，以赛亚先知啊，甚至赤身露体哦，还有耶利米先知哈，耶利米先知，还有以西结先知，都有神叫他们去做事情啊。那么他就照着神的心意去做。那么当这做的这些行动是神要他们做的，这些行动也是神告诉他们，透过这些行动表达他的信息哈。啊，还有第二个呢，为什么要用娶一个淫妇？啊，这很重要的，因为啊，圣经里面特别讲，男在创世纪里面啊，神把亚当夏娃配合在一起的时候，行了第一个婚姻哈，人类的第一件婚姻哈，是在神的祝福之下哈，所举行的。那么这个婚姻呢是婚约，婚约呢就是一种盟约哈，一种 covenant 哈。婚约不是一种普通的约定，是一种 covenant。所谓 covenant 呢，就是说你必须要遵守这个约啊，所以这个约也不能破坏的啊。就像这个约代表什么呢？代表以色列人跟神当初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就说我要跟你立约。好，为什么我们圣经叫新约，叫旧约跟新约呢？这个约，这个 covenant 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所以现在就用婚约这件事情来代表神跟以色列民的这种立约的一种关系啊。那么圣经上也讲说，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哈。那么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他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以色列民当作他的子民，他成为以色列的神啊。那么这个盟约是一个应许，是不能破坏的。另外，当神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之后呢，其实神最早的时候是要以色列民把迦南地所有败坏的习俗，所有那时的人都灭绝哈。但是以色列民就是软了心肠，结果没有除去当时当地的迦南地的一些民族，所以后来住了七八百年之后，几乎就完全融入当地，这个迦南地或者是巴勒斯坦当地的一些信仰。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巴利或者亚斯他路或者叫做亚瑟啦。就是什么是巴利呢？巴利是一个农作物的神那么他们中央有一个好像一头母牛一样有很多的奶头然后呢，这个神呢，就是说能够供他们丰，你根本就忘记了我。然后这就最后加了一句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神。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章里面所有的讲的话，都是讲到神要把这句话要带到以色列民当中，要跟他们讲他说：“以色列民忘记了神，却如同妓女一般，向他所爱的巴利去献殷勤。”神呢，却要追讨以色列民素来所犯拜巴利的罪。那其实在，在列王记上下就特别讲到，那些王他们死的时候都说了一句话：“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拜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给他们所带的那其实最主要就是拜巴利这个偶像神的审判不是因为他不爱以色列民而是因为要他们回转到他身边，如同何西阿期待割免回心转意一样所以到了13节以后，14节呢又是整个一个段落我们再看下面从14节一直到23节呢，是整个一个复兴的一个段落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章也是讲两个段落，一个是责备，一个是复兴。第二章同样的， 第一章是以何西阿的家庭跟他的三个儿子女的名字来讲神跟以色列民的关系。第二章就讲到用割免他的行为来讲述他跟以色列民的关系。好，那2章14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我讲到说有三复兴有三个步骤哈，一个就是要听神的劝勉，第二个要到旷野要避开这些引诱，第三个要说安慰的话。其实说安慰呢，这里讲到哈，第一个呢要劝导误入歧途的以色列民回转啊，就是要劝导他。第二个，将他带到旷野，得到操练，重新与神建立关系。第三个呢，所谓说安慰的话，希伯来原文是说对心说话，对他的心说话，就表明呢，这神不离不弃的爱哈。那神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这是第15节哈。他从哪里出来，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或者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神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这里就讲到神对以色列民那种不离不弃的爱，他还是愿意要赐福给以色列民。他说。他从那里出，那里啊，这是就是说神对以色列民的应许哈，他领他们出旷野入迦南地啊，到了迦南地之后呢，他就将咒诅化为祝福啊。雅各谷是什么？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啊，雅各谷就是当约书亚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就在雅各谷这个地方呢。他们本来是要把他们的事全部都杀死哈，但是雅各谷的这个雅干呢，就说哦，他们有那么多绸缎哦，绵羊这些东西都全部都杀，都毁弃，但是他就起了私心，把它收藏了一些，结果就犯了罪后来他们抽签就抽到雅干，后来结果他们在爱城失败。失败之后，他们就反省到底为什么失败，然后才查到原来是雅干在雅各谷犯罪哈。也就是说，如这个雅各谷就是雅干犯罪得罪神的地方，也就是以色列人失败之处啊。要那么就是在失败当中要学习怎么样站立起来，这个很重要哈。有时候我们说在哪里跌倒，那就在哪里站起来。特别是神透过何西阿告诉他的百姓，你当时在雅干，就是因为贪婪的原因，你们让约书亚跌倒，失败。但是呢，我现在给你们一个盼望，叫你们不要得罪神。当你们得罪神的时候，你们就会失败。但是我们要让你们把失败转为盼望，然后呢？回到神起初是如何带你们出埃及进迦南，这一段是他们神跟以色列民最美好的时候，所以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记，摩西神用他的神火柱、云柱带领他们，而且降下玛拿给他们，他们鞋子都没有穿破，衣服也没有穿烂，这是神是保守他们，最后这一段就是神的应许。神复兴的应许呢？2章16节，耶和华说：“那日我必称呼我，你必称呼我伊斯，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诸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啊，二十节，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哈，16节就讲到，啊，他说那日，你可以看到那日就是讲到末后的应许、末后的盼望、末后。也就是那日，说不定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通常我们讲到那日，就是讲到末后的审判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那日，他说我跟你们以色列民要保持夫妻的关系啊，你们要称呼我为丈夫啊，不再称呼我为巴利啊。那我要把我的名的口中除掉巴利的名号，不再被提起啊。那我要为我的名呢，是啊，你可以看到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的昆虫，其实这都是当初神造天地的时候神所设立的哈。所以神呢，可以让这些都归以色列民的所用哈。他说跟地上的昆虫立约，立约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我都要赐福给你们哈。就是立约的时候，你说可能跟亚伯拉罕立约就是要赐福给他们哈。然后又折断弓刀，止息征战，让他们安然躺卧哈。好，这里很重要的21节到23节，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并应与耶斯列明，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哈。我必将它种在这地，树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你可以看到，第一章跟第二章都蛮有意思，都有关联的哈。耶斯列的名字到最后也被提出来啊，就说你必。这里讲到五个应允哈，应允天，应允地，应允五谷，还有应允耶斯列明，这就是神复兴的应许哈。第一个呢，神要除去人心中的偶像，要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第二个呢，神要我们恢复与自然界的和谐哈。其实这个很重要，其实人犯了罪，就让我们跟神隔绝，所以我们跟神要重新在一起联合，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跟神联合，我们才能够让这个世界能够和谐起来啊。那第三呢，赐下平安，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第四，神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的爱，将以色列民挽回啊。仁义、公平、慈爱和怜悯都是神的属性，神有这样的属性，这些属性就是用来跟他的子民啊，他也是仁义的神，他是公平的神，慈爱的神，他也是怜悯的神。最后，以色列要真实的认识神，其实认识神必须要经历神啊，当我们经历神，才是真实的认识神。我相信以色列民现今的阶段，就是他们经历过过去被掳，然后现在归回，所以他们真的知道神的话一点一撇都不能废去哈，神的应许是会成就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真的带出这些应许，这些复兴的应许必定会成就。啊，但是神很重要的，要让我们能够归回，能够认识他啊。然后神必应允以色列民的祷告，21节到22节，就是说五酒啊、五谷啊都要重新再恢复啊，最后重新建立跟神美好的关系啊。这就是神啊给我们美好的应许。最重要的一点，神要我们除去巴力， 神还要更严重一点，神要我们经历到他，经历到他的爱，经历他的仁义、公平、慈爱和怜悯啊。啊，我在下面有问大家两个问题啊，你目前的属灵光景如何？你的神的关系是有什么地方向拜巴利的以色列民？你心中的偶像是什么？啊，特别用巴利来代替偶像。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如果把你的所爱的超乎你爱神，就是你的偶像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回想反省一下，你心中是否有一些偶像还没有除去？第二，神的属性可以用哪几个字来形容？你是否真实的认识神？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现在感谢你，今天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心中是否像以色列民那样子，仍然心中存有偶像，仍然不愿意离开这世俗的宴乐。主啊，就求你除去这一切我们拜偶像的罪。让我们再一次回转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恢复到你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平静安稳，也让我们能够更真实的认识你。求神恩待，祝福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成为警钟，在我们的心中成为一个提醒，让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上过一个真的是蒙神祝福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祷告了，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